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罗马书彼此相爱啊，是这个基督徒的我们处世待人的那个原则，跟人相处的原则。不过保罗在罗马的这个教会，针对他们教会里面的问题呢，来活用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道理，就是在那个次要的事情上啊，记得吗？这个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这样的一件事，不关系到真理的这个事情上啊。那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无论是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的信徒，你们不要彼此的批评，彼此的论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其实有很多共同点啊。虽然你们这些是外邦人，这些呢是犹太人，其实我们有好些共同点。首先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接纳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然后呢他又说我们同有一个主人呢，那这位你认为软弱的弟兄呢，他也是服侍我们同一个主人，所以我们大家凭感恩的心所做的事，向着这位主做就好。最后保罗警告他们，我们同有一位审判者，那因为有这个审判官呢，大家都要向这个审判官交代的，所以呢我们要思想啊，我怎么论断这个弟兄，有一天要向神交账的哦。所以如果我们论断人的话，记得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那因此保罗就说了这样子啊，十三节说我们就定义，谁也不要就是绊倒弟兄，请大家不要继续彼此的论断对方。或许他们在教会里面呢，对彼此的那种心态已经好一阵子了，所以保罗说不要继续这样做了。如果说我们可以各持己见的，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那可是绊倒弟兄却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的去看待呢？为什么这个保罗在接下来啊，要告诉他们绊倒弟兄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罪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来指引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在家庭的生活，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我们在与邻舍邻居相处的当中，主，我们都是主你的使者。让我们与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是高举你的名，荣耀你。借着今天的话，主啊，你指引我们，你劝诫我们，你警告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求你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工作，来让我们看见你的真理，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样谨慎，使到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益处，而不是罪，而不是被摧毁。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这个绊倒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假设问大家了，那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可能有些人说可以，有些人说不可以了。如果有那些，就算那些弟兄姐妹讲可以了，假设你觉得可以了，不要醉酒就可以，那我就进一步问了，假设你知道我们今年是那个十周年纪念嘛，我们十月底，所以就好像罗马人有他们的周年纪念啊，那我们教会也有的。假设今年底十周年纪念，我们说大家一人预备一道菜了，有这个感恩的晚会，大家预备一人预备一道菜来吃。那可是伟华牧师很忙啊，所以他那天没办法预备，他就决定，哎呀，家中拿有一瓶好酒，就拿来教会跟大家一起庆祝。你觉得好不好呢？这个主意，因为酒很便宜啊。我拿一瓶好酒来大家烹饪，我没时间嘛，跟大家一起助兴，你觉得好吗？那所以我说可以喝酒，可是觉得有点奇怪啊，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谈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不要绊倒弟兄呢？那保罗针对这样的一件事，记得吗？保罗的那个观念，对他来说这个是次要的事情啊。犹太人他们不吃猪肉，于是为这罗马人这些信徒呢吃这个肉啊，他们感到很不满意。那罗马人就为这犹太人不吃就轻看他们。不过保罗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不要绊倒弟兄，有三个原因。那今天保罗告诉我们呢，你可以看这个周刊里面的大纲。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绊倒弟兄的话呢，是抵挡基督，抵挡基督，那么也严重的事情。保罗说，其实食物原没有不洁净的，那食物十四节那边没有所谓不洁净的食物啊。那些犹太人的信徒一听到呢，就觉得哎，不对呀，旧约利未记明明讲得很清楚的，有一些是洁净的，有一些食物是不洁净的。不过保罗澄清啊，我是凭着主耶稣告诉你们的，凭着主耶稣啊。那当然以前你们犹太人的信徒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根据这个律法的教导，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可以吃。不过现在认识耶稣了，现在你认耶稣为你的主人了，那所以呢，你要照着主耶稣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以前你认为很重要的事，现在呢，因为认识耶稣啊，你要重新调整了。那耶稣自己是怎么看待呢？这个饮食的这个条例，其实耶稣有看法。耶稣在当时在针对那些按照这个律法的礼仪来遵守律法，可是心里面却是不遵守律法的人呢，这些法利赛人，耶稣怎么对他们说呢？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耶稣告诉他们，那些吃进口里面去的食物呢，原来不能污秽人的，而是从口里面出来的那些话呢，才能污秽人。为什么呢？还告诉我们呢那个原因啊。耶稣说，因为吃进去的食物呢，只落在这个茅厕里面，而从口里出来的，包括恶念、凶杀、奸淫等等呢，这些罪呢，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你看耶稣看见 那一些呢从心里发出来的那些罪啊，我们做出来所说出来的那些恶毒的话呢，这一些才是污秽不洁净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哦，耶稣让我们看见原来那个旧约里面的那些关于食物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的那些条例呢，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啊，让我们去思想去分辨哪一些才是符合这位圣洁的神所要求的。有些东西是不符合的，我们要离弃，我们要整个生活的方式呢塑造自己来反映我们所相信这位圣洁的神。这就是那个保罗要通过耶稣凭着耶稣要带出来的这个真理。那当然这个真理其实犹太人的信徒他们也明白的，人人都该接受的一个真理。可是当然保罗也明白啊，每个人在持守这个真理，可是在生活上怎么应用呢，会有按照自己的背景来看待。所以十四节保罗继续了，人看为不洁净的呢，在他就不洁净，在他这个东西按照耶稣说呢是洁净的，可以吃了，已经没有再这样的分辨了。可是在这个软弱的人呢，他就不能够这么看待。我们不要轻看呢我们的背景，连使徒彼得都是被他的背景所影响，对吗？就是针对这个饮食这件事情上呢，使徒彼得自己当主在异象当中啊向他显现了，主耶稣告诉彼得说，哎呀，那些从天上就是用那个绳子坠下来的那些飞禽走兽啊，你可以拿来吃啊。彼得怎样说呢？彼得说不可以啊，这些是不洁净的，主，我没有吃过，我不能吃。主耶稣怎么还要告诉他，主所洁净的你不能看为不洁净了，那是你以前的看法了，现在不是这样子的。那所以你看，就算连彼得都按照他过去的背景来看待真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有些人他在这个次要的事情上呢，因为他的背景的缘故呢，他有不同的看法。那不过如果我们坚持，你看在这些相对的事情上，我们坚持因为真理是这么说了，我们坚持别人也跟着的话呢，你会造成一个后果。十五节，你会叫弟兄忧愁啊，叫弟兄忧愁。那这就不是照这爱人的道理而行了，这就违背了保罗一直在讲的这个爱人如己的原则了。你为着你自己看为对的事，你坚持对方也照着你这么做，强加在他的身上，那你保罗说你使他败坏，他的信心就败坏了，因为绊倒而放弃他的信仰。我那个后果是这样子也严重了。当我们坚持别人照着你相对的这个看法来做的时候，你会使到他放弃信仰，不只是绊倒，而是放弃了。那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我们不时会提到了那个在过去的那个十年前我们的这个圣经版本的问题了。其实大家都接受这个真理的，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吗？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真理，然后呢，神保守他所默示的这个真理。我们都同意这个观念的，因此我们说圣经是无误的嘛，对吗？圣经没有错误的。那可是有人呢照着他们的想法，那照着他的想法来说，哦，如果神有保守他的默示呢，一定是保守在某一本圣经里面，或者某一些圣经的抄本里面呢。那因此呢，那个结论就是在某一个圣经的抄本里面神保守他的默示，也就是等于说其他的圣经啊不是神所保守的，那就问题就大了，对吗？那就变成我们读的圣经有错误了。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推理嘛。如果只有一本圣经是神所保守的，就等于其他不是了，其他的是有错误的。 那也无所谓，可以进一步谈。那可是当他们坚持说，那每个人都必须承认持守这个道理，只有我的这个版本是对的，你们的版本都是错的啊，那就有问题了，使到人信心软弱退后了。那这个末世的道理怎么应用？我们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如果坚持别人也持守这个道理的话呢？如果不是圣经的教导，你就带来忧愁了，有人就被绊倒了。那保罗怎么样的来告诉我们呢？在这种情况里面，记得基督已经替他死了。那这位弟兄他比你软弱，这位弟兄他有一些看法不像你这么的所谓成熟，不过如果你让他绊倒，他离开教会的话呢，就是抵挡基督了。那不只是在吃药的事情上，我们要想我们所作所为啊，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对人的态度使到那个人灰心软弱退后的话呢，你再绊倒他，求主帮助我们。那当然反过来了，那今天可能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了，我们还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在别的教会还是持着那个我们不同意的立场啊。那么我们怎么对待他们呢？怎么相处呢？感谢神啊，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不再被这个问题所困惑了，对吗？不再被这个问题所困惑，我们是自由的人，在这个真理上我们得到自由了。不过保罗说有一件事比自由还重要的，就是爱心，以爱心接纳宽容那些持守那个道理的人，因为基督也是为他们死基督也为他们死，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持爱心来看待他们。只要你不要坚持我们也接受你的道理，那就好了，因为基督也为我们死，请你不要再绊倒我们了，可以吗？我们千万不要彼此的论断，因为会绊倒人。那保罗还在接下来16节开始告诉我们第二个原因，16到19节，那因为我们会羞辱上帝，除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抵挡基督之外，我们会羞辱上帝的。上一堂我们提到，只要意志坚定啊，个人在神面前你所相信的道理清楚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凭着感恩感谢的心我们来向着主而做，那很好，那是你的善啊，你个人有这个抱负一个意志啊，这个我们说 conviction 啊，你愿意这么做很好。可是如果你坚持别人也遵守的话怎么办呢？我曾经听说过啊，好像有一个做爸爸还是做妈妈的，他很有坚持啊，对他来说啊，他要早上先祷告了之后才可以吃早餐呢、那个是他自己的看见呢、可是后来他要求他的孩子们也这么做啊，不祷告不能吃早餐。我就想哇，那个孩子如果在发育嘛齁、他非常非常的饿，一面饿一面祷告啊，过后才可以吃早餐，哇，那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重担来的，叫孩子们受不了啊。那这是你个人的意志，不过你想这个是圣经的要求吗？不只是叫弟兄忧愁，那我们也会影响在教会外面的人。保罗说我们叫你的善啊被人毁谤，被人毁谤啊，人会藐视轻看神，人会藐视和轻看神。那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吗？如果弟兄姐妹刚才汉阳传道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在工作场合的见证呢、那如果别人是某一个态度来看待他的工作，或者整个公司整个机构的文化都是以欺骗来生存呢、那么你在那个公司里面呢，你也照样的去做，或者你也是照样的以一种人家是一种蛮横的那种态度，你也照样的以一种粗暴的态度来对待人的话呢，那么别人会怎么说呢？哎呀，原来在教会里面呢，信耶稣的人也是一样的，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两样。 都是对付别人的，那多少次呢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啊，他都会讲啊，这个新朋友啊都会讲说，哎呀，我以前在某某地方做工的时候也认识基督徒的，然后呢我是因为他们呢我就觉得不要相信耶稣了，不止一两次了听到这样的话。那但愿我们自己啊当中的我们的在上班的你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绊倒别人，让那个人过后觉得不只是他心里面不愿意相信，他还羞辱上帝啊，借着你的这个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应该怎么样呢？保罗还告诉我们呢，我们不应该借着我们的那种行为所作所为啊跟世俗的那种人相同，以至于神的名被羞辱。那反过来呢，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这三样的事情，相信耶稣，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变成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所要看重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的。第一个是公义，因为相信耶稣得到神的义，神对吗？在耶稣里面，当我们相信他，他白白称我们为义了。好啊，不是我的好，而是因为耶稣的好，他的义算在我的身上。这保罗在罗马书前面的信息来的，我们有了这个神的义，可是我们没有停留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那这个公义也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神的义显在我的身上，改变我跟人的关系，让我照着神的这个公义去对待人，对待不同的人。那当然今天是孝亲节啦，我们就想到在我们的家中啊，那我们有彰显神的公义吗？常常我们偏待人，父母偏待儿女，或者我们当中可能我们有父母亲的啊、哦，已经结婚成家了，那我们偏待我们的父母啊，这个倾向，可能那个做丈夫的他就先照顾他的父母亲，忽略了岳父岳母，或者那个做媳妇的了哈、哦，他就偏待我先照顾我的父母亲了。那这样的一个偏待的心态呢，造成不和睦，这样的偏待的态度呢，绊倒人了。所以无论是对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的下一代，那这个偏待的心，我们不是在彰显神的公义，甚至因为这个偏待带来很多的虚假，很多的隐瞒和欺骗猜疑，所以你看神的名就被毁谤了。我当一个不信主的家人在我们当中，对吗？当他看到我们基督徒没有神的公义，是偏待家人，偏待某一方的时候呢，那种偏心啊，会影响人的，会改变人对你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的看法。那我们领受了神的义，应该怎么样呢？原来主把他的义加给我，我靠着耶稣白白的蒙恩了。那我在这个岗位里面呢，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无论我是做父母的，我是做儿女的，我是做祖父母的，我的责任就是显明神的公义，神怎么样来对待我，其实是超过他的公义来对待我。我现在跟人的关系当中呢，我要怎么样的来让人也看到神的义，明白吗？神的那个公平和公义在我们的与家人的关系当中，所以在我们与人的相处当中，在公司里面呢，公平的来对待那些同事，公平的对待下属。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神的国是在乎公义，不过神的国也在乎和平啊。第二个方面，17节继续，这个和平或者和睦，你看当 神的义彰显在我们身上呢，就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对吗？这个公平也带来和平。神的公义，当我们反映神的时候啊，带来真正的和睦。那所以我们讲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啊，为什么很多时候不和睦呢？那因为我们没有反映神，我们是反映自己，照着我的想法来对待家人呢、照着我的想法，那照着我的想法就糟糕了、因为照着我的想法有时候呢也是照着我的情绪，照着我的这个情绪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性子急的人呢、说一些急躁的话，即使用意好，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借口和理由啊。他说我的用意是好，我是为了你好的。可是如果你用意好的话呢，有一些急躁，不是要彰显神给我们的和睦，而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情绪的时候呢，你只会破坏和睦，你只会伤害你跟父母的关系，你只会破坏婆媳之间的关系，对吧？回到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要改善呢跟家人的关系啊，如果我们要改善跟兄弟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改善跟父母的关系，那么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态度。神的国不在乎公平，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平、公义和这个和睦啊。那自己，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绊倒人。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呢、我们要先改变自己的心态了。那个心态必须要怎么样的心态呢？也刚才说要像那个小子的心态，小孩子的心态啊，我们要先谦卑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第一句话说出去，以为我是对的，我要纠正他，那个就已经错了一半了。先谦卑我们自己，耶稣说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谦卑像小孩子的人才能进天国。不是责怪对方，而是从自己开始。在想我在哪里错了，向神认罪，不是挑起那个争端了、而是晓得我谦卑下来怎么样与人和好呢？那今天就送大家啊，因为最近查考真言嘛，也趁机卖广告了哈，叫大家来参加成人主日学了。那真言告诉我们呢、和睦的道理啊，送大家和睦三招。第一招叫做忍气吞声。这个忍气吞声是世俗的话嘛？哪里是我们基督徒的话？不是的，真言那边说到，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啊。所以第一步，如果你有急躁的话要讲出来的时候，按照老我呢，你就把你的话全部说出来了，包括一些在怒气当中不造就人的话。现在呢，忍气吞声啊，先祷告，求神帮助你，你要讲出的这句话呢是带着忍耐，是忍住你的那个火气啊，第一直觉那个冲动啊。所以这个是智慧人呢、智慧人忍气吞声。然后第二招呢，忍气吞声之后啊，叫做私言亮语啊。真言说恶人口吐出恶言，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那所以我们与其把心里面的那个感受立刻讲出来呢，真言告诉我们，我们思想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说些什么才能够真正的促进这个和好的关系。无论你跟你的父母亲，无论你跟你的孩子，无论你跟你的兄弟姐妹都一样，我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有那个和睦的关系呢？才能够真正的建立他，而不是拆毁他。所以这个是第二招，私言亮语。第三招，我们在这个神族学稍微提到的，叫以柔制刚啊，回答柔和的。真言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的触动怒气，以及讲一些刚硬的话，以刚硬的话来回应刚硬的话，当对方讲一些很刚硬的话的时候呢，那你以柔和的话来回答他，能够胜过一个人刚硬的态度。因为争吵是两个人的事，不是一个人的。如果我们执意以温柔的话来回答人的话呢，箴言给我们一个应许，记得吗？我们在成人主学有谈到的，能够折断骨头啊！对方再刚硬的话呢，你温柔的话能够改变他。那所以这就是这三个方面，我们先忍气吞声，思言量语，知道怎么样的来思想，应该怎么的来回答，来建立他。最后呢，我们讲出来的是温柔的话，来克制，胜过一个刚硬的人。保罗就告诉我们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啊，那从我们彰显神的公义，带来与人的和睦呢，最后产生什么？17节告诉我们，产生这个圣灵中的喜乐，会带来圣灵中的喜乐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了，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劝人和睦会带来喜乐的，因为当我们努力寻求与人和睦啊，不是要在这个关系当中要我对，证实我对你错，而是要寻求真正的和睦，那我们心中自己喜乐，也带来这个关系的那个喜乐。你一定有感受过的，在家人的关系当中，当我们没有和睦的时候啊，你无论那个场合是怎么样呢，你跟这个家人有一个心结，你喜乐不起来，对吧？喜乐不起来的，因为你知道你们两个人中间呢，或者你们三个人中间呢，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没有和睦的，所以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喜乐。可是这样子圣灵带来的喜乐，当我们与人和睦的时候啊，取代所有的猜疑，取代所有的愤怒，和取代所有的这个嫉妒。这样子做不只是达到那个目的，不要羞辱上帝啊，对吗？保罗在16到19节告诉我们，不止不羞辱上帝，而且为神所喜悦，也为人所称许。神喜悦，人也称许。或许在我们当中，连我们的家中啊，连那些不信主的家人也会尊重我们所寻求所认识的这位神。我们真的是要操练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自己的那种心态能够促进在家里面让人看见神的公义吗？我自己这种心态能够带来与家人的和睦吗？我的这种处事待人的心态，说话的态度，能够制造这个家庭中的那种喜乐吗？当然这里也告诉我们呢，我们寻求帮助的方法，这个喜乐是圣灵所赐的喜乐啊，不是凭着你的努力啊，我要怎样去做，我要怎样去做，在神面前谦卑悔改。那你可能有犯过错的，我们都有的，我们都是罪人，凭着自己的那种刚硬的心啊，我们伤害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啊，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圣灵可以赐我们力量，我们向神悔改，主你帮助我，使到我的这个处事待人呢的态度呢，是带来真正的喜乐，而不是这种短暂表面的，而是圣灵里面的喜乐。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最后保罗也继续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要使别人跌倒呢？那因为这样做，我们彼此论断的时候啊，我们会使弟兄犯罪。从20节开始，使弟兄犯罪。那保罗再回顾了 凡食物都是洁净的，没有所谓可以吃或者不可以吃，这是次要的问题。不过保罗就说了，那我们如果自己吃却论断那些不吃的人，在这个次要的事情上论断别人跟你的做法不同的人呢，你是叫弟兄跌倒，这是恶。叫弟兄跌倒呢，这是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啊，不只是你的弟兄，保罗用另外一个字眼呢，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来的。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心意，神在他的身上要建立他。你叫他跌倒呢，你是在毁坏神的工作。你可以想象那个建筑物啊，那个建筑物神在建起来啊，你却一直的在摧毁它。那这就是我们绊倒人所在做的事情啊。那个善的做法是什么呢？善的做法就是，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自己向着神我是可以做的，我是为了这个弟兄的缘故啊，为了这个弟兄的缘故呢，我就不去做了。所以回到开始讲的那个例子了哈，虽然按照圣经的说法呢，哎呀，这个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圣经是说不可以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不过如果当中啊，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啊，可能因为我带一瓶酒到教会来呢，会被绊倒的话呢，那周年纪念我就不带一瓶酒了哈。哎呀，就在家里喝好了。不过我记得我讲了这句，在乌兰崇拜讲了之后呢，哇，我挣扎了在那边懊恼了半个月，等到下一次去我才要澄清了，因为不然我讲的时候大家以为我家里很多酒啊，所以我说半个月后我要澄清啊。其实我家里只有一瓶酒啊，还有一瓶啊，那叫花雕酒。我上个星期才去看，真的还有一瓶。虽然没有常用，不过这就是那个，我就在家里自己喝就好了，不要去因为要求别人改而绊倒他，你知道吗？在保罗的这个思维里面呢，整大段话呢，保罗从来没有一次要求那个软弱的弟兄改变的，保罗都是要求那个信心坚固的人改变。你没有看到？你如果信心坚固，那我们就辅救卑微的人，因为我们这样才是落实那个彼此相爱的道理。不过如果我们的这个做法使到对方疑惑的话呢，怀疑福音，怀疑神的道理，怀疑主里面的爱心，这就不是出于信心了。你的做法叫弟兄怀疑，就是使他犯罪。就想象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能真的有这种情况了。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哦，我们储蓄了3年了，然后就决定说可能今年底到欧洲去半个月一个月豪华游，然后呢就听到教会这个建堂基金嘛在呼吁大家来通过奉献来支持这个建堂的计划。哎呀，这个人呢他就被感动了他就说这个建堂基金那么重要，虽然我储蓄了3年的这笔钱呢，我就决定不要去旅游了，把那笔钱奉献做建堂基金啊。哎呀，按照保罗说法这是善，不过呢小心也会有恶。后来你一奉献完了之后呢，你就听到另外一对夫妇，他们果然打算6月的时候到欧洲去玩。你说诶，奇怪啊，他们去年才去过美国哦，今年又到欧洲去，哎呀不满意啊，我刚刚奉献了他们却继续出国的计划。于是呢你论断他们了，这对夫妇不够爱主的心啊，然后还暗示一下他们这个建堂基金还没达标了你们哇，你们还去还去什么地方玩这样子这个是恶。为什么呢？保罗说这是恶，因为 后来那对夫妇如果他们奉献的话，他们不是存着信心做的，不是存着信心的。保罗说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罪，而勉强的把这笔钱献上，或者很勉强的照着你的说法去做某一些的事，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罪了。那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不要勉强人去做什么事，我们的善，你有的善你自己向神做就好。那可是我们就想，我们的行为也会不会是这样呢？令人怀疑啊，我们的行为令人对这个信仰产生怀疑。我们的行为怎么样令人产生怀疑呢？当我们是双面人的时候，我们会令人产生怀疑。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却在我们私生活了，在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家中有另外一套的行为，你会令那些认识你的人对这个信仰产生疑惑，产生怀疑。曾经有一位弟兄在教会是有侍奉的，很积极的听说，可是在家里呢打妻子的，打妻子的这个人，后来当然你猜猜看呢，过了不久那个妻子不来教会了，你感到意外吗？后来呢孩子们也不来了，你感到意外吗？我说他们来我才感到意外，没有感到意外。那我们呢，如果不感到意外，那我们讲我自己，我的行为会不会让我周围的人呢怀疑这个信仰呢？那后来你看到你的这个家人不愿意信耶稣，你感到意外吗？求神帮助我们不会是这样。那我们积极方面来说，我不要做一个双面人呢，我要做一个里外一致的人。怎么做一个里外一致的人呢？你在教会里面寻求神，对吗？我们来敬拜神。那你在家里面你也寻求神啊。那在家里面怎么寻求神呢？那耶稣说绊倒人有祸了，不过我们可以建立人，我们是可以做建立人的。在家中我们不只是刚才说了我们寻求与人和睦，我们在教会里面寻求神，我们在家中我们也尊主为大。那尊基督为大，哎呀这个字太广了，太抽象了。那尊基督为大最简单的一个表现呢，坦白说就是家庭祭坛了。你在家中答出神的话，跟家人一起很简短的分享，然后一起祷告，这个就是尊基督为大了。这个就是尊基督为大的第一步了，可能应该这么说，是第一步而已呢。不过我们还是要开始第一步。你说哎呀这个不可以的，我很软弱我这么软弱的人拿着圣经读圣经我的孩子我的父母会怎么看呢？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人，对吗？承认我们是软弱，我们需要主的话，我们在家中也是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主的话，我们需要主的话来指引我们，我们需要主的话来纠正我们，教导我们行善。所以我们应该有家庭祭坛。那家庭祭坛不是给那些信心强坚固的人，家庭祭坛是给我们这些软弱需要主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人。那这样我们就里外一致了，我们就在让我们的家人看见，是啊，我们真的是在每天寻求主，在家庭生活里面，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为主做见证，就如我们在教会里面寻求主一样。这是一个过程啊，不过求主帮助我们，让主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居首位。那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整个生活不只是在吃喝的事情上。所以你看在这个14章21节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无论做什么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就好。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无论是做什么，我们一概应该追求建立我们周围的人，不是绊倒他们。为什么呢？那因为绊倒人第一点是会抵挡基督的，基督为他死，不要败坏他。绊倒人会羞辱上帝，我们不要人轻看神，我们是要人包括不信的家人同事，要他们尊重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第三方面，绊倒人会使人犯罪的，为什么呢？那因为人会怀疑信仰，我们不要人怀疑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人看见的是我们从心里面全心的来寻求主，而不是因为我很爱主，而是因为我知道主改变了我，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来寻求认识他。那今天是孝亲节了，可能有一些家庭了有安排过后或者过去三四天都有了，或者过后下午说要带父母亲去什么地方吃喝来庆祝啊这个孝亲节。这样表示孝心好不好呢？挺好的，对吗？我们这样子来表达这个孝心嘛，是挺好的。不过这样子的做法是等于孝心吗？如果是整个孝道里面我们表达孝心的一部分，那是挺好的。可是我们真正表达孝心的那个方式呢，其实建立我们父母亲我们家人呢，真的是要建立他们，不要拆毁他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真正的孝心或者真正的爱心，不只是对长辈，对我们的兄弟姐妹，对我们的家人亲友，就是这个彰显神的公义，建立与人的和睦，带来圣灵所赐的喜乐。那我们看到自己的跟亲人的关系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拦阻，有很多很多这些过去的伤痕破坏的话呢，那这神的话是一个机会，圣灵要赐给我们喜乐。不过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离开老我，照着自己的想法处理感情、处理关系，而是靠着主耶稣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的力量，改变我们与人相处的方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求你通过保罗对罗马的教会的劝诫，也来劝诫我们。主，让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过去的年日里面，过去的生活里面，我们跟家人，我们跟同学，我们跟邻居的相处当中，主，我们是不是有抵挡基督，让人因为我而不愿意相信主？主，我们是不是有羞辱上帝的名字，让别人因为我的行为轻看这位圣洁尊贵的主？主，我们是不是在某些地方让别人因为怀疑信仰而犯罪？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你面前，让我们实在看见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们跟人的关系不是靠着我们血肉的膀臂，不是靠着我们内心的意志，而是要靠着你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来到主面前谦卑承认我们的罪，主，我们向你认罪，我们求你施恩，我们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主，让你自己曾经改变我们耶稣复活的大能继续的更新我们，主要使到我们脱去行为上的这个旧人，穿上这位新人，彰显造我们主的形象，使到我们可以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与人相处当中 体会到圣灵所赐的喜乐，求你坚固我们，赐我们智慧力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